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谢谢诗班，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主。这首歌词写得很美，耶稣是我们的份，是我们的 portion。 意思是什么？在这个世界无论你拥有什么都会过去的，那上帝最大的心愿是让你拥有他，他是永恒的，所以你拥有它是绝对的拥有，而且是丰富的拥有，永不衰残的拥有。感谢主啊！我们为弟兄姐妹能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赞美主，一起来敬拜主，实在是感恩。这是个非常喧嚣的世界啊，人心浮躁啊。当你来到上帝的身处，你坐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的心可以平静安稳，你知道你是谁。你知道你是蒙爱的，你们知道今天是上半年最后一次礼拜，那就意味着今天礼拜之后我们有见证聚会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啊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这个礼拜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去对面的大厅啊，我们有见证聚会。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见证的话，不要超过五分钟好吗？三分钟也可以，四分钟也可以啊，不要超过五分钟。来讲述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，见证就是说，上帝是与我同行的上帝，他在我身上正在做工，他引导我、建造我，甚至熬炼我啊，开通我。那我们来讲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这叫见证啊。每个人五分钟啊，不要太多好吗？我们在对面，大家准备一下，现在就可以先从准备一下好吗？那。今天的信息很有意思啊！当基督走进我们的孤独，我问大家，你们孤独吗？有没有人说我很孤独？有没有？啊，等我讲过道以后，你肯定知道，可能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我们觉得很孤独。那孤独不是一种偶然现象，孤独的背后有很多的东西啊！我问大家，这段经文你也读过吗？以前读过吗？我想很多人读过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稣又离开了忒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迪加波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有一个人带着耳聋是瘸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安守在他身上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：“以法大，就是说开了吧。”他的耳朵就开了，石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但他于法嘱咐他们，于法传扬开了。众人分外稀奇，说他所做的事都好，连聋子也叫他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段经文呢非常的独特，在整本圣经当中没有一个神迹能跟这个神迹相比。为什么？这里面全是细节，耶稣行的几十个神迹当中没有这么详细的东西。你一读的时候你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耶稣把一个聋哑人带到一边干嘛？为什么用手探探他的耳朵？哎呦，为什么用吐吐唾沫放他手上摸对方的舌头啊？然后又望天叹息，然后用亚兰文讲一句话啊，以法大，就是开了的意思。干嘛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是做法吗？是仪式吗？我们华人对这些做法、这些仪式太熟悉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有没有。我去台湾，我发现有很多的那个乩童，那个做法哇不得了啊！要天灵灵、地灵灵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哈，然后表演一番。耶稣是做这个事吗？不需要。但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背后有极深的美意，他来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，跟你什么关系？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到底是谁？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主日的第一日清晨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此刻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你开通我们的心，你开通我们的舌头，你开通我们的心，你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 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你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更深，连我们心灵深处的叹息你都知道。求此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，你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，让我们可以安息在你的面前。在你面前的安息才是真正的平静和安稳，就像婴儿在母亲的怀中平静安稳一样。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快乐，我们的愁苦，我们的渴望都带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，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手语，对吗？手语的意思是说，聋哑人是无法沟通的，只有透过手的姿势来表达他们心中那些要说出来的言语，我们叫手语，对吗？你知道今天的全世界啊，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的统计，全世界大概有15亿人以上他们的听力有问题。哇，这么多哦。那美国就有4800万听力受伤的人。在中国哈，轻度的和老年失聪者，就是耳力有问题的人，已经超过了2亿。那中度以上严重影响交流的有6720万人。全世界靠手语沟通的快到1亿人，这是手语啊。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讲聋哑人，对吗？那这个手语是谁给他编造出来的呢？你们知道是哪儿吗？修道院。修道院，今天我们好多人享受世界上的好处啊，可能你都不知道它源头从哪儿来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本来是修道院的修士，本多会的修士。修道院里有个规矩，大家不要说话，很安静。我去过修道院待过一段时间，非常的安静，不能说话，吃饭也不要说话。那彼此之间怎么沟通呢？哎，他们想了个办法，哎，他们搞出一些发明一些手势，彼此来沟通。哎，那这位修士呢，德莱昂，哎，他就很好，他把这些手势哈，加于文字来可以记录，用语言可以表啊，用这个手指的拼写字母表达出来。然后呢，他教大家一起来沟通。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修道院不需要了，因为大家有手势了，对不对？他要教那些儿童们来明白上帝的福音。你说我们传福音，对不对？用猪般的智慧，哎，他就用这样的智慧啊，哎，来教他们来怎么样来沟通，来引导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这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人啊。那到了后来呢，到这个人就是一个聋哑人之父。我们说他是一个他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啊，他是手语之父，不是聋哑人之父啊，现在手语之父。他在1600年左右的时候，在巴黎，他是个天主教的神父，他看到有一对姐妹啊，他们是聋哑人，很贫困，他们用简单的手势哈来比划，然后他就想了解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，他进入聋哑人那种低层的社区，学习他们粗糙的手语，然后根据当时法语的字母编写了世界上第一套标准化的法式手语，然后建了第一所全球的聋哑学校。目的是什么？传福音。如果一个人听不见福音，你怎么跟他讲福音呢？对不对？那怎么让聋哑人听到福音呢？哎，那这些伟大的圣徒们，哎，他们来编写聋哑人的手语的语册，来帮助他们理解福音。那这个人，我想我们应该要记住他，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啊。他在19世纪，那就是1887年的时候，1887年左右的时候，跟他的先生啊，他的牧师，他的先生是一个 Charles Roger Mills 牧师，到中国宣教，在山东登州，就今天的蓬莱。他们看到了很多那些聋哑人被人歧视，不当着人待。 那他就很怜悯他们，他怎么向这些聋哑人来讲述上帝的爱、上帝的福音？哎，他想办法，因为这个妇人呢，她以前在纽约教过聋哑人的学校，她哥哥也是聋哑人，她知道聋哑人的痛苦，所以呢，她就开始根据中国民间那些很粗糙的那些手势，加上她学的这些法，这个英语的那这种西方手指字母的拼写，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聋哑学校的教材，叫做启岸初阶，启发的启，岸场的岸，也进入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。他们心中有个愿望，要把福音带给所有的人，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这个聋哑人是谁带他来见耶稣的？他自己听不见，也不了解耶稣是谁呀，是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信福小组做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什么一个光景？他不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讲聋哑人，聋哑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孤独的世界，没有声音的世界，你听不到鸟叫，听不到虫鸣，你听不到山水流淌的声音，你听不到雨声，你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，那是一个极静的世界，极为孤独的世界。你知道音乐声音多重要，对不对？声音可以不但表达我们沟通，还传达人的情感。你听到一首非常低沉的音乐，你觉得心碎了，对不对？你听到一个非常轻柔空灵的音乐，你觉得哎呦非常的享受，它能激发你的情感，对不对？可是聋哑人实际上是一片死结，绝对的孤独，他听不见外面任何的声音。我们现在走在街上，听到后面有人脚步的声音，我们知道哎，后面有人，对吗？夜晚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，你知道哎，我得小心一点了，对不对？晚上一个人，在车上的时候你听到后面有汽车的声音，你知道后面有车了，有一种安全保护自己意识，对吗？可聋哑人完全的意识不到，一片黑暗的世界里面一片的寂静。他愁苦的时候，他也无法向人诉说，人们安慰他，他也听不见。他整个世界是被一个囚禁的世界，他听不见，也说不出，他内在的生命无法向外敞开。他就像一口井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有情感的，他里面有苦闷，有委屈，有胆怯，有忧伤，可是嘴巴也不能表达，听不见也不能表达。他叫一口井，里面是各种思想在翻腾，可是井口是个大石头紧紧的压住，他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他说的委屈、伤害、渴望、梦想都不能表达出来。他就像一个人在看哑剧的时候，看看你在比划，看看你在笑，看看你在哭，看看你在这个世界在走动，对他来说世界跟我无关，我的世界是一片寂静，是孤独的世界，我跟人没有任何的交往，这是一个孤独的世界。耶稣就是走进这样的世界。我们今天讲的信息，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，这个聋哑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仅仅是一个人他生病了，耶稣来医治他，那是2000年的事情，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圣经的妙是妙在什么？这是一个真实的神迹，上帝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。一个破碎的生命，上帝可以恢复他，恢复他的生命。但是不仅仅如此，你知道，上帝透过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类的深层光景是什么？你看看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是瘸子必跳跃相撸，哑巴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上帝在人类要做一件新事。什么事呢？耳聋的人会听见，口哑巴的人会发出赞美。你说仅仅是指这样的一个事件吗？耶稣医治这个人事件吗？当然它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件事情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在人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处于聋哑状态，每个人都处于聋哑状态。 人失去了灵性感知的能力，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语，我们的嘴巴也说不出恩言，也说不出赞美，也说不出祷告，我们不能与神沟通，因为更不能跟神沟通，我们也不能与人很好的沟通，我们没有一种归属感，我们内心深处极为孤单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家乡。那很多人可能说，你讲的不对吧，我一点不觉得孤单。那我们后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到底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之后，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出了问题。今天好多的家庭就是个聋哑院，好多的家庭是个聋哑院，对方讲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的，我讲的话对方也不想听，也听不进去的，不是吗？沟通出了问题，很多的人在婚姻当中觉得非常的孤独，不能交心，都觉得对方不懂我，我也不懂他。结婚之前当然都懂，对吧？好多年之后不一定啊，人的沟通出了问题，说人陷入一个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，就像个古井一样，委屈也没有办法说，渴望也讲不出口，我不想听，我听不见，这个世界什么声音都有，但是我们也听不见人心灵深处的那个声音。聋哑人心灵深处在叹息，现在的人也照样在叹息。我等会再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为什么会这样。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，这是基督在描绘我们，福音给我们在号脉，在诊断。当人失去了灵性感知能力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孤独的。怎么说呢？让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，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。基督讲过一句话，基督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他用孤儿这个字，他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离开基督的时候，你跟基督无关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就像没有了家的孩子，就像没有父母的孩子，是个孤独的人。你跟上帝断联了，就像你的手机断网了，我不知道内心深处有什么样的话，我怎么表达我自己都看不清楚。让我举几个例子哈，你们这幅照片你们知道的，我在这个讲台讲过好多次，这幅照片大家知道对不对？这是1994年的时候，这是美国的发现者号在地球以外61公里之处拍的一个照片，这上面那个小蓝点就是地球，那么点大，在宇宙当中是微不足道，真像一粒尘埃一样。可是上面住了多少人？81人，对不对？人间一切的丑剧、闹剧、喜剧都在这个小点上在上演。那这是个小地球，就人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就像个小孤儿一样。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么小小的宇宙，渺小短暂脆弱，生命很快就消失，到底什么意义？那这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思考，这个人叫什么呢？这个人叫做卡缪，他是1957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，是个哲学家，存在主义大师啊。你们知道左边的那我的那个左边啊，你们的右边那个推石头，大家知道这个神话对不对？像一个人呢、啊、讲一个神话对不对？是讲一个推石头，推石头，推推推到山顶，拼着老命推上去了，结果呢哗哗哗又掉下来了，生活就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这个人就很有意思，他死得太早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个无神论者，坚定的无神论者。不是到晚年，不是到晚年，后来我讲下面的故事你就明白，他差点受洗了，因为他死得太早了啊。他在讲什么？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内心深处有一种极为极为深的孤单。你说吧，我寻求意义，可是一切显得很荒谬啊。他说我寻求秩序，一切很混乱呢、啊、我寻求永恒，可一切都很短暂呢、啊、他说好多人想法，我明天要做什么，我明天要做什么，对未来充满着渴望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，一个无神论者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他说你计算着明天，计算着明年，渴望未来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时间就是我们的敌人，因为每过去一天我们就离死亡更进一步。 日复一日，起床吃饭，开车上班，吃饭下班，睡觉退休，一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，日复一日，渐渐的衰老，生命就无限的循环，最后慢慢衰老，最后退出世界。无论你的人生多么的辉煌，死亡会抹掉一切。他说人生就是荒谬，他非常的悲观，非常的悲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很会用脑子，一个不会用脑子的人想不到这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短视频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连续剧，哪想这些东西呢？人家说 你这个人是吃饭是撑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这么想，但是你不敢想啊。很多人像一个土鸟一样，把头塞进沙土，你不敢想啊。你一旦想的时候，人生不是荒谬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远离上帝以后，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，地球是孤立的一小个，唯有地球上面有生命，到目前来自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谁能摆脱这种荒谬呢？没有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后来在美国有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叫做 Howard Mumas， Mumas 他是一个在美国的牧师，每年夏天去巴黎去牧养美国人的教会。这个先生呢，这个老兄就喜欢到教会去听道，他听这个牧师的讲，后来他们成为朋友，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聊天啊，在一起讨论很多的问题。那有一天他们在讨论的时候，这个先生卡缪突然激动起来，站立起来说，哎，浩尔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奥古斯丁，我也知道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是一个伟大的教父，是伟大的圣徒，你知道的，这个人了不起的一个人啊。他在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人类是为你所创造的，为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创造我们是为了你，我们心永远不得安宁，除非我们的心安宁在你的里面，除非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，否则我们这个孤独的心，孤苦的心，烦躁不安的心，永远不得安宁。他说讲得太对了。你知道卡缪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基督教跟柏拉图的，他很熟悉，可是他就是不相信。但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，他觉得我准备好了，我要准备受洗。可是1959年夏天，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。这个天才啊，他影响很大，可他死了。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，一个人一旦远离上帝以后，就像他所讲的一样，我们就像一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，我们内心焦灼不安，宇宙巨大，人渺小短暂，好像孤儿一样，在这个宇宙当中孤苦伶仃，人活在一个灵魂的聋哑的世界的里头，你跟谁说？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华人啊，唐朝人，他20多岁，他进士啊，然后这个少年得志，他参与政治，结果政治改革失败，被放逐到今天的湖南永州啊。他在被贬谪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之前他的爸爸早去世了，后来他妈妈又死了，后来他妻子又死了，后来他几个孩子也死了，那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。到这个时候他的心处于一种孤寂状态，他写下这一首《江雪》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会欣赏，这个意境实在是美，美得很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非常的美，几个字告诉你：一个孤独的老人，一条孤舟，一根鱼竿，鸟声都没有了，大雪覆盖一切，没有一个行人，只有他在独钩寒江雪。我要问的是，他勾到了什么呢？他勾到了什么呢？如果说人生的价值是官位，他已经失败了。如果人生的意义是家庭，家人一个个离他而去。如果人生的盼望是朋友，朋友全离开了他。如果他的荣耀是朝堂高位，他现在被放逐在登州，他掉到什么？我想他 没办法回答，因为他不认识独一的上帝。在这个世界往往就陷入这种光景当中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我们基督徒会怎么样，会不会好一点呢？哎，不一定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基督徒了啊。那好像基督徒会不会好一点呢？哎，不一定啊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孤独是现在很大的问题啊。54%的美国人常常感到孤独，与他人隔绝，与人无法沟通。特别是年轻人，我们叫 Gen Z， 你知道 Gen Z 是最孤独的一群人。我都不敢想象，现在有网络，对不对？有短视频，有这个社交媒体，怎么年轻人是美国最孤独的一群人？你敢相信吗？哎，可是就是啊，网上的沟通交往不等于说你真的心灵深处有安息啊。这在美国观察很有意思了。那有人说美国是这样，我们中国人不会，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来到美国的华人呢，你的心理承受力相当的强，你要承受美国生活的孤单和乏味。那中国有广场舞，对不对？有酒，有各种的应酬，有各种酒局，对不对？饭局，对不对？有各种娱乐，美国人下班了就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大部分人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除非在纽约，所以好多孩子们喜欢去纽约。但是中国真是这样的吗？我看到2024年婚姻家庭报告，中国出的，有60%的婚姻女性经常感到孤独，她的关系处于一种很寒冷的状态，因为沟通不畅。孤独对人的生理的影响极大，她相当于每天抽15根香烟。而且呢，她说一个人长期的隔离孤独，她早死的风险增加32%，中风的风险增加30%，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9%。那有人说，现在不是有社交媒体吗？还有 AI 伴侣啊，还有短视频啊，能不能有帮助呢？有帮助，8个字：短期缓解，长期加剧。短期有帮助，长期没有帮助。那有人说，我们基督徒也会孤独吗？会的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前面是讲了，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。但是当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或者你的心里头处于一种低潮的时候，遇到困苦的时候，这个孤独感会像波浪一样会淹没你。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：我如同旷野的剔骨，我好像荒场的枭鸟，我警醒不睡，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他在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会祷告的人，是个寻求神的人，可他生活遇到极大的麻烦，怎么办？他说他在上帝面前，上帝啊，我很孤独啊，我孤独到什么程度？那我们这些人没有私情没有私欲的人就说，主啊，我孤独。他不是这么说，对吧？他很会讲，对吧？我想旷野的剔骨。你们知道什么剔骨吗？剔骨啊，是喜欢在有水的地方，沼泽地。可是他不是说我应该在有水的地方，有沼泽地的地方，可是我竟然落到了旷野，我是不是生错了地方呢？我是不是站错了地方呢？他的心中极为的孤独。说旷野的剔骨是告诉你，我没有一种归属感，我没有一种归属感，我的心灵好像没有父母，没有家，我的心灵没有安慰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有啊，特别你远离上帝以后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哈，你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移民来美国，你退休离开了职场，你的生活圈子相对缩小，你的孩子长大离开了家，你的父母可能先后离开了你，过去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得很陌生。一旦要陷入困境，你突然感觉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没有一种归属，什么也抓不住，内心感觉到自己像旷野的剔骨。有没有一种感觉？有的时候真的有啊，对不对？好像我在哪里呢？我是不是活错了地方？我归于什么地方呢？那另外一种人，他说我像荒场的枭鸟，这叫猫头鹰。猫头鹰在什么地方？是在一个废墟荒凉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在荒场的地方。他像猫头鹰是什么意思？是意思就是说，猫头鹰是独来独往的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你听不到 别人的心声，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讲说你内心深处的伤痛、隐藏的奥秘、隐藏的秘密，你无法跟他们说说。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孤独，对吗？不是你身边缺少人，就是在人群当中你觉得没有人懂你，没有人真知道你内心深处的叹息，没有人知道你是怎么走过这几十年的人生，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现在的人际关系，你的心中好像没有人懂我，这是一种孤独啊。那还有一种孤独是什么？像麻雀，麻雀是非常小的，成群结队的，对不对？他说麻雀是微不足道、被人活视的一个小小的东西。他说我像什么呢？我像夜晚站在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这在讲什么？这是讲夜晚的时候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孤独。什么孤独呢？他睡不着了，他深度的失眠，对吧？两点钟了，人们都睡了，可是自己辗转反侧，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入睡，他失眠了，他睡不下去。到两点钟的时候，刚刚把手机放下了，要拿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中担心婚姻，担心儿女，担心健康，担心个人的关系，担心明天，担心未来，就像孤单的麻雀。我跟谁说？谁有人懂我？谁有人听我？如果你不对上帝说，你无人可说，就是对你的配偶说多了，他说你是强邻少，对不对？强邻少讲太多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徒很真实的一个感觉。我讲了这么多是告诉弟兄姐妹，孤独是什么？孤独是破碎世界的一种语言。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多多少少很多的时候可能有这种强烈的孤独感，怎么办？今天的圣经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进入我们破碎的世界，进入我们的叹息。神不是在站在遥远的高处，他要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今天这在告诉我们的信息非常的美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好好的思想，你自己进到这个画面当中去的时候，你开始知道，当人把聋哑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，耶稣非常的奇妙。同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人得医治。我们上上个礼拜讲那个迦南夫人，她的女儿还不在现场，对不对？还在家里面。那耶稣说，你回家吧，你的孩子就已经痊愈了。当这个夫人离开耶稣的时候，离开现场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真凭实据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只带着耶稣的话回去了。可他女儿因得到了医治。可是这个神迹不一样，这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耶稣的六个行动在启示上帝六个方面的形象，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观念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他把他带到一边去。为什么带到一边去？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，知道我们生命的全部，知道你过去经受一切的伤痛，一切的伤害，知道别人怎么是对待你的，你跟别人之间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。这个聋哑人，他有耳朵听不见，有口说不出，心灵深处极为的黑暗孤独，没有人懂他，没有人理解他，也没有人听得懂他。很多的时候人把这种人当成怪物，对不对？当成一个笑料，当成一个谈话的一个资料。耶稣知道他心里的痛苦，耶稣把他拉到一边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告诉你，我知道你的全部，知道你所有的伤痛，我知道人不把你当成人。他把带到一边是给他尊严，给他私下的空间，跟他面对面一个对一的这种关系。我爱你，我愿意单独跟你在一起，你不是一个数字，你不是一个编码，你不是一个符号，你不是一套一个戏景让人家来看戏的，不是。我知道你受够了，所以他从众人面前带开，单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完全了解我们的神， 无论你走过什么样的路，有过什么样的伤痛，他愿意跟你单独在一起。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这样我们在神的心中，你不是一个符号，你不是一个 number， 然后一个数码，不是的。你知道当年的斯大林，他进了很多劳改营，关了很多的政治犯，我们叫古拉格群岛，你们听了这个词对不对？就是俄文的一个书写。那他把所有的犯人，他用流水线方式来管理，每个人身上都涂上号码，或者缝上号码。每天早上报到的时候，三月几号，三月九说：“哎，我在这儿。”218，人就是一个数字。他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死了一个人、两个人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字；死了一万人，那就是个数字而已，你是 nothing。耶稣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他知道我们的名字，他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，单独和你在一起，他知道你的伤痛，所以他把他带到一边去。我给你尊严，我给你爱，给你私下的空间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这是上帝的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巴不得，我们永远记得耶稣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，他牵着我们的手和我们在一起。然后他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，他用手弹他的耳朵。为什么弹他的耳朵？他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，我的问题就是我的耳朵听不见，外面是一片的寂静，我什么也听不见，我就像落在一个枯井当中一样，什么东西也不能进入我的里面。耶稣用手触他的耳朵，不是戏法，耶稣是用他自己的手语来传达温度，传达情感，传达信息，传达爱，是告诉这个聋哑人，我知道你的痛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等会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巴不得你记得，无论你身上哪一个问题，求耶稣的手触摸那个痛处。他说我知道你的痛处，我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我知道你的痛处。你不是没有耳朵，而是你听不见，你需要听见我的声音，意思就是听见神的声音，听见人的声音，你需要被医治，你需要被恢复。所以基督是知道我们痛处的上帝，他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量身定制的。然后最妙的是这么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体不舒服，耶稣居然用唾沫，用唾沫放在他的手上，然后用唾沫抹这个聋哑人的石头。耶稣在表达什么？你知道在古代啊，人们相信唾沫里面有一种医治的功效，现在中国还有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试过啊？蚊子咬了你一口你怎么做啊？也没有蚊药在身上，对不对？那用就用唾沫试试看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的祖传都是这么认为的嘛，中东人也是这样的。但是不仅仅如此，耶稣是人懂得语言，他屈尊自己，俯降卑自己，用人懂的方式来和我们建立关系。他知道这个聋人，他嘴巴打结，石头打结不能说话，他用唾沫抹上去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事情？这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，认识这位上帝。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？我们中国人很懂唾沫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桌上吃饭的时候，十个人围绕一桌吃饭，也没有公筷，对吗？我的筷子刚刚从嘴巴拿出来以后，就放到菜里头，那我的这个菜就贡献了一点唾沫，对吗？那你呢？从嘴巴拿出来以后呢，也贡献了一点唾沫，那。我们在彼此分享一个食物，这是现在可能没有了啊，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朋友之间可能还有啊，这就叫做饭桌上的相濡以沫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表达我们是哥们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外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外人，一个陌生人来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你是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一起，哎，是表达一种关系。那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不嫌弃对方吐沫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弟兄姐妹，孩子，我们记得我小时候，我都记得很多老人，那时候没有搅拌机，用自己的这个嘴把食物磨碎以后喂给自己孩子吃。那里面有没有唾沫啊？有啊。你觉得好恶心啊？可是那是恶心吗？那是爱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 那是爱呀、啊。那还有呢，你想想看呢、啊、你现在有没有尝过对方的唾沫？你夫妻之间没有尝过吗？我不相信。我不要分析，对不对？你嫌弃对方吗？你没有。管他是咸的是香的，管他是酸的，那是爱，那是爱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方式，用他懂的方式来医治他。我知道你的耳朵，我知道你的石头，我知道你的心是破碎的，所以我愿意进入你的破碎当中。这是我们的神。然后呢，耶稣望天叹息。你说他为什么要叹息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一下，你在生活当中有叹息过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叹息过？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叹息过。但是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叹息？因为叹息是因为告诉你，那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，装不下了，就像一个法门一样，我法门要打开，那就是叹息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就叹息是表达你深沉的一种情感。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叹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每天都叹息，但是我们常常有叹息。想得到得不到的时候你会叹息，对吗？你得到了守不住，那是失去的叹息。你努力了却没有办法改变，那是无奈的叹息。很多的时候彼此伤害，你讲对方也听不见，也是白讲。你努力了什么也没有改变，那是一种无奈的叹息。很多的事你想也想不通，那是困惑的叹息。很多人被罪纠缠，他不想活在那个罪中，可是他叹息，对吗？不想看那个实情，可是摆脱不了。不想赌博，还是赌博，那是一种被罪捆绑的一个软弱的叹息。想到人生的收场，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还早，这句话你可以不听。但是像到了一定年龄以后，一想到人生的收场，你就像传道书里面的一样，你会充满着叹息，好像一切都是 vanity vanity 虚空，虚空，什么也带不走。那是一种对生命空洞的叹息。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叹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儿女出事了，你晚上深夜12点一点钟你坐在沙发上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叹息不叹息？你叹息啊，无路可走，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办，你在叹息。夫妻吵架的时候怎么讲也讲不清楚，谁有理呢？讲不清楚，你常常的一种叹息。生活中有排挤，有打压，有很多的叹息。有的时候家人生病在病房外面等候，那是一种叹息。为这么多的叹息，耶稣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类有叹息？当然知道，这是个破碎的世界。我刚才说了，叹息就是破碎世界一种语言。我语言表达不清楚，我讲不清楚，我讲不明白，我就常常叹息一声。耶稣为什么叹息？耶稣马上就知道我要医治你了，你马上就恢复了，他为什么要叹息？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上帝不但知道我们的叹息，他进入我们的叹息，他背负我们的叹息，跟我们一同叹息。你还记得圣经上有句话吗？罗马书8章，圣灵用说不出来怎么样叹息，怎么样替我们祷告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像聋哑人一样，我心中的话我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啊。你能讲得清楚吗？讲不清楚啊。你知道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Harry Ford， 你知道这个人吗？ Harry Ford 是谁？你们汽车牌的那个汽车上面 Ford 牌汽车，是不是？他是美国汽车的最早最早的开创者，是不是？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人家都懂，人家讲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在汽车没有发明之前的时候，他说我问你啊，问一个顾客啊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那时候没有汽车哈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你回答，在汽车没有发明之前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我要一匹快马，对不对？他永远没有想到我需要的是一匹快车啊，他想不到啊。他有了快马以后觉得哦，好满足，好满足啊。或者过一段时间有了车以后就发现不对啊，我需要快车。可是有了快车以后呢，就在更快的车。到底你需要什么？ want 跟 need 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当初的时候，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是 this girl, this gentleman 是我 want 我要他的。可是后来发现，那个马跟车不能比，对不对？那个马跟车不能比。我突然发现有了车，我开始就不要那个马了。我现在需要一个快车。你到底需要什么？不知道。人生如此，何况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，谁有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永远讲不清楚，叹息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我们的主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跟我们一同叹息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你自己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你到底要什么？你到底苦闷在哪儿？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讲不清楚，我们了解一点点，但不完全的明白。可是神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承担我们的苦难，跟我们一同叹息。你不要忘记了，基督在我们的里头。最后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，叹息是不是句号？我问大家，叹息是不是句号？是不是？不是。叹息是什么？叹息是神迹的前奏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叹息不是句号，叹息不是句号，来，叹息不是句号，叹息是神迹的前奏。耶稣叹息之后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，以法达，以法达是亚兰文，他故用亚兰文讲出来，让这个人首先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，上帝儿子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是什么？是一种创造大能的声音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他说开了吧，这个人耳朵就打开了。如果我是他哈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验呢。一个人长期活在一种孤独的、一种封闭的、耳聋的一个世界的里头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没有办法沟通，突然开了，鸟声音有了，虫鸣的声音有了，水流淌的声音有了，雷声有了，人走路的脚步声有了，那是一种大爆炸啊，不得了的声音啊。所以圣经上描述一句话说，开了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是说，他说他的耳开了，识舒展了，怎么样？说话也清楚了。这是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语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。你不要小看上帝的话语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每天灵修祷告吗？有没有灵修祷告？有没有？你要在神的话语里扎根，神的话语一句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以法大他开了，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话进到我们里的。我们刚刚在过去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听不见上帝的话语，是不是？我们没办法用石头来赞美他，我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我们刚刚归主以后，我们的耳朵好像还没有开呀，讲的道你也听不入耳，你的嘴巴也不能赞美。直到有一天突然好像发生一件事情，我懂了，我明白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不是偶然，不是碰巧，是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说，以法大开了吧，你的耳朵开了，你的石头开了，你的心开了，你明白上帝的话语了，然后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上帝的话语有改变一切的大能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个人最后说，什么都改变了，耳朵听见了，石头舒展了，说话清楚了，他的世界给恢复了。我再讲一遍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神迹，你不能只是看到上帝医治了一个人的器官。如果我现在心脏有问题，如果我腿有问题，如果我肾有问题，如果我的胆有问题，或者我的脊椎有问题，这是器官性的疾病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医治我这个胆囊，医治我的心脏，医治我的关节，医治我的肾，医治我什么什么什么，这都是器官性的医治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眼睛有问题吗？石头有问题吗？耶稣就恢复他的器官的功能吗？是的，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要恢复这个人，恢复这个人，让这个人紧紧地靠近他。神所要的是关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到教会来，你不能只是寻求一种器官的医治而已，我整个人需要被主恢复，回到主的面前。 让我真认识这位基督，真认识他，我真的依靠他。在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比关系更重要的。我是牧师，我送走很多人，到最后的时刻没有一个人会说，哎，帮我出版一下书给我看一眼，哎，帮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一眼，哎，帮我的账户我的股票给我看一眼，哎，帮我的孩子的毕业证书给我看一眼，哎，帮我当年的名校的那个证书给我看一眼。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只有一个人叫康德，他死之前他的学生干了一件蠢事，把他写的三大批判摆在他的床前。他要的是这个吗？他要的是这个吗？当然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他要的是什么？亲人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，告诉他你放心的走吧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关系，那是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是爱。如果一生当中你没有这个关系，我们这一生真的白白的度过。神最在乎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，人生的第一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第二关系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二关系是什么？上个礼拜是父亲节，我问大家人生第二重要的关系是什么？不是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，不是跟你父母的关系，你记得吗？你读圣经有明白神的话语？人生第一关系是跟神，否则我们永远是宇宙的孤儿，永远活在一种生命的最孤独的地方，越走越孤独。然而第一关系是跟神的关系，神要恢复这个关系。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？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们离家在外，他们长大了，在外面工作了，每个礼拜给你打一次电话，你就感谢不尽了。每年跟你在一起吃两顿饭，你已经是恨不得跪下来，对不对？很感恩呐，是不是？父母呢？你要孝敬他们，孝敬他们，孝敬他们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天父母要离我们先走一步啊，是不是啊？剩下的是谁啊？剩下是谁？就是你的伴侣啊。我们中间年长的不父不母，不要说对方是老不死的，不能的哈。太重要了，珍惜你所有的好吗？珍惜你身边的人。我们中间有些单亲的爸爸妈妈，基督知道你的叹息，基督在你的叹息当中跟你一同叹息，基督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基督可以成为你的安慰。但是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年轻人，你还没有成立家庭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知道，婚姻不是玩笑，是一生的伴侣。所以上帝的恢复不是他的一个器官，是什么？是关系，是关系。最后我请大家跟我一组对话，来，坚信依靠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我们中文讲坚信依靠你的不大懂，希伯来文就非常有意思，一个东西撑着你，就像我这样，我是撑着他，他撑着我的，他不撑着我就倒了。他能撑着我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是表示我完全的信任他，对不对？否则我敢这样吗？我不敢的，对不对？我会倒的。所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坚信就是他撑着我，我先完全的依靠他，我信任他，这叫坚信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让我们成为跟他有真正生命连结的人。坚信，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 New 这个新雅各王版本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 You will keep him in perfect peace. 然后有句话很重要， Whose mind is stayed on you. 什么叫坚信？就是你的这个心思意念是留在神的身上，是住在神的身上，是想着这位伟大的神。他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他完全的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他知道我们的叹息，他有改变生命的大能，他愿意牵拉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，他愿意把我们单独的拉到一边，跟我们有私下的关系，有亲密的关系，有私人的空间，他愿意跟我们面对面一对一，他愿意聆听我们的话语，倾听我们的话语，他愿意来开我们的口，开我们的舌，开我们的心。你愿意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呢？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焦虑不安叹息，因为我们很想自己 抓着一切靠自己，尤其是我们的华人，我们在归主之前，每个人心灵深处有一个内在的暗语，心灵深处有一个潜在的浮语，一切靠自己，一切靠自己的努力，一切靠自己。我来美国不是靠自己打拼过来的吗？我们跟随基督以后，我们觉得生活中的重担还没有减轻啊，什么也没有减轻啊，什么都靠自己啊。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学会仰望这个基督。仰望基督不等于说你不工作不努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心灵知道我的主进入我的生命当中，他在这里，他陪伴我，他带领我，他愿意跟我面对面，他愿意跟我一对一，他愿意牵拉我的手。我就像个聋哑人一样，他的话可以改变我，他渴望跟我恢复他的关系，我要亲近他，这让你得十分的平安。平安不是一个东西突然掉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而是关系的一个产品。你艰辛的依靠他，你就有十分的平安，因为你 trust 他。他说：“说你 trust 他，你信任他。”我请这个敬拜团队上来，我把他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读一句这句话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读来。艰辛依靠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我们再来，再来一遍，来来来。艰辛依靠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最后诗歌。
起来唱在基督里的第一段，
我们唱第一段好吗？基督里，那第一段呢，在基督里，来，
在基督里，我的盼望，他是亮光力量，诗歌这方教室坚固磐石，不怕干旱凶猛风暴，
无比慈爱的安慰，我的一切，
我的安慰，我的一切，
因主的爱，
因主的爱，我的站立，
无比慈爱，何等平安，
无比慈爱，何等平安，七八小时征战平息，
我的安慰，
我的安慰。
因主的爱，
因主的爱，我的站立。
我们的主，你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，谢谢你牧养我们，引领我们，谢谢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的主。如今我们不再孤独，当我们孤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你倾吐，因为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，你是愿意跟我们面对面一对一的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全部，你知道我们的痛处，你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叹息，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那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呼求祷告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医治， 你恢复我们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身体疾病的，主啊，只渴求你的手来触摸我们这生命的痛处。我们听你的话语说，以法达，开了吧。主，你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口，你开我们的心，你看我们生命任何有淤积的地方，让我们享受你儿子的自由。荣耀的主，你的心是爱的心，是渴望你的孩子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，你来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，让我们学会宝贵基督。基督，你是我们的份，你是我们的产业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。主啊，无论在夜晚像夜晚的麻雀，还在孤独的时候像荒野的枭鹩，主，你都在我们身边当中。让我们转向你，转向你就是释放，转向你就是自由，转向你我们重新得力。医治我们的主，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替我们叹息的主，你看到这个人类被罪所压伤，生活在各种的破碎当中，外面好像很体面，我们内心如何，主只有你知道。但是你进入我们的破碎，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到底。主啊，愿这儿的每个人都被你紧紧的抱住，进入与你亲密的关系当中。主，你说艰辛依靠你的人必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们依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恳求赞美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